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佳。那上回呢，我们刚采访了我们的巴拿巴弟兄，但是他的学业还没有结业啊，他刚进了大二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被主耶稣因着有一次特殊的聚会呢，被一首诗歌所打动，所挽回，他也掉了眼泪。上一回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听了那首歌。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来访问我们的巴拿巴弟兄，看看神在接下来的年岁里面，在他生命里面又做了哪一些奇妙的作为呢？哎，你好，巴拿巴弟兄。
嗨，你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巴拿巴。
巴拿巴，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上回我们聊到你的大二结束，对不对？
对，是的。
那首诗歌我们也听了，其实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歌，对不对？
对，比较老，因为以前一直都有听过，也都唱过，也蛮会唱，能唱能背了。
我相信我小时候的儿时的记忆里面应该也听过这首歌。有些词虽然它不是那么的流行的那种，像赞美之泉啊、我心旋律那些那样的风格，但是它里面的旋律或者某几句话会抓住你的心，对不对？
对对，是的。
那这首歌之后呢，你离开那个聚会之后呢，神怎么在你生命里面慢慢的改变你呢？可以接着跟我们聊吗？
可以，没问题。就是在那之后，那次聚会之后，就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哎，我在主面前我立志，我需要有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改变。
嗯，
当然那天以后我就直接跟那边教会的负责人说我要去受洗，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这之后因为当时是个假期，回家里有聚会，然后当时就回到学校里。回到学校里那时候已经快要期末了。那期末的话，大学里期末就是比较松，应该说可以说比较松，课业没有嘛，没有具体要上的课，那么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安排。那又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嗯，
这个很标准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非常的有规律。比方说早上我能够六点左右起来，之前我可能一直都起不来，包括去聚会我都可能起不来。但是我那时候可能我记得是五点半吧，那时候定点五点半早上起来祷告。
哇，
对，
这个厉害啊。这想起有一首老歌，就是中国早晨五点钟，你还落后半小时。
对对，晚半小时。
不过对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不容易啦，比较少啦。
我们那边市里面那些弟兄都有，他们都集中起来，然后在我们寝室的楼顶上有祷告。
对，如果有伴儿的话，的确是很好。嗯，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起不来，所以一直都没去过。
是，这个露水未干，这个社门一打开，你就听见，哎，这个住顶楼的那些人估计就，哎，怎么有人在讲话？嗯，
然后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晚上那时候就听良语电台的一个节目。
嗯，
当时听的是一个音乐崇拜的一个节目。
哦，那我猜猜看啊，哦，难道是那个西文主持的吗？
对对对，就是。
哦，那个跟我一样。对，我以前也蛮喜欢那个西文主持的，那个叫做七来颂扬。
宋阳，对，还问他专门要了那个诗歌三百首，还有起来宋阳诗歌精选这几本。
一二，没错，这个可以有，我也有。
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就是晚上，对，那时候是晚上八点钟，好像有准时有这个节目嘛。
对，半小时。
嗯，
这样的早起读经祷告到晚上的那个参加这样的一个电波上的赞美哈。有持续多久？
从那时候是五月份一直到六月 底吧，到月底快，我们就是考试考完回家，这段时间是一直有的，包括后面也有，后面就是暑假里我也能够坚持，因为当时那个暑假刚好这边我们自己这边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成道，我也去参加。
嗯嗯嗯，那在这一个多月的这么密集的一种说一个灵修的生活吧，你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的吗？
如果要真的拿出来分享，可以说这一个多月对我来说，或者很多在这样一些光景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一定的那个同样的一些感触。我觉得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至今还能够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那就拨开来让我们也长一点。
那样的一个经历对我来说只能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不能说这是必然啊或者怎么样子。
嗯，
因为从我小时候也看到很多长辈他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总认为哎这样太空了太虚了，完全不能够让我自己有一些深的体会嘛。但是那一次也是在一个晚上，当时虽然说天已经热起来了，但是那一天有点凉，然后风在那边吹，但是因为我为了听那个节目，我就到寝室的阳台上去关上阳台门，因为怕影响到里面在看书的同学，我关上阳台门在阳台上听诗歌。
嗯，
然后就听着听着，我突然间就是跪下来跪在阳台上面。
嗯，
突然间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感动，就感觉啊，我感受到了主的一种特别的爱，主在我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感动。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流泪，但是唱完诗以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是心里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激动，就是忍不住就出来，就觉得我对主的亏欠是怎么样子，然后主是这么的爱我，我应该要为主所付出一些。
嗯，
然后那之后那天开始，我就向神说我要向他进食祷告。
哦，
那之后就有三天的一个进食，因为第一次进食嘛，所以不久就三天。
啊，三天之后就饿了是吧？
这三天还行吧。我觉得那进食也挺奇妙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胖的人，然后吃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多，爱吃肉。
对对，平时什么东西都会吃的比较多，比别的同学。
对，我见识过，这一大盆红烧肉，我到你家吃饭，你可以把它全消灭。
对，没问题。
嗯，
对我这样一个特别能吃、特别需要食物的人，但是在那三天里面，我并没有吃任何东西。
嗯，
不过我确实没有感觉到有饿的感觉。
哦，
三天一切都正常，除了没有去吃饭。
嗯，
然后等那三天我在神面前约定的日子满了以后，我去，我再去食堂，哎，我发现。也没有说特别的想去吃它，就像正常，就好像我这三天就一直正常的在进食一样，就正常的去吃了午饭，然后后面的整个都一直都非常正常，也特别感谢神，他也能够给我这样的一段经历，那是神看到我真的要在他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守住，这样
是，那可能这件事情就一直存在你的这个存档里面啊，时不时的可以想起那段时光。神在你身上给你这样一个特殊的一段经历哈。好，那巴达巴弟兄，那你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一笔财富啦。
对，是。
在此之后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多或少也有这样或者和你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他能感受到主耶稣真的好像就是来寻找我们，而且把我们的心要挽回过去哈。嗯，那在接下来的日子，比如说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大二已经结束了嘛，那在大三大四这样一段时间内，你有去教会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事吗？还是怎么样？你受洗之后有什么，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嗯，有，因为我当时受洗是回来一个暑假里受洗的，然后回去就是大三的上半学期，那么我需要跟那边聚会的弟兄姐妹说一声啊，我受洗过了，我可以来接主的饼杯了。那么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整一天都在那边聚会，然后在那边有接饼杯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嗯，是。
对，那么因为我受洗了，所以那边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参与一点那个教会的一些服事？
是，受洗完了就好像。
对，有这个上岗证，这样是吧？
上岗证还是说神在你里面的催促，让你。对服侍越来越有这样的负担，
对，我就突然间觉得在受洗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主做一些事情，并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是他要我去，他在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种
催促。
对，我也许在我之前我说过，我根本就不曾想过我能够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分享。但是那边我们当时那边聚会有一个周六有一个有一个聚会的，这个聚会呢就可能就是说，哎，刚刚来的大一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在周六的时候下午有一定的分享，那个分享可能有一定的主题，然后大家几个人轮流的分享，不需要长，可能十几二十分钟都行，就像在讲台上有一个操练一样的一个形式吧。
哦，那挺好啊，给大学生期间呢就可以有这样一个训练的一个平台。
对
哈，
对，当时我就有机会，然后我那边弟兄叫我去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哎，你是不是选其中的一部分来讲一下这样子。
何况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很规律的，你看早晨好是不是读经，
对对对，
然后晚上还有赞美敬拜，
是是是，而且那次恰巧就是当时叫我去的那次，分享的就是早起的问题。
哦，
然后那就是我第一次在讲台上能够和弟兄姐妹有一定的分享。
怎么样？
那次分享内容不长，大概就十几二十分钟吧。但是我觉得那一段的分享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哎，我也能从神那里领受一些东西，能够和弟兄姐妹去分享出来，而并不是像我之前那样的就读读经啊，听听道啊，哦，我知道了，我懂了，我就行了。真正的要去和弟兄姐妹分享以后，我就会发现，哎，我能够更深的去读圣经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我能够去看更多的东西，去听更多的东西，然后再去向神祷告，让神告诉我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有怎样的一个分享和交通。
就发现你越是有这样的负担，神就会不断的加给你，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这样的分享的机会会多吗？
不是太多，我在大学里有过两次，弟兄姐妹比较多，然后大家都要轮着来分享。
除了在教会你开始有所服侍、有所分享的这些事情以外呢，在底下的这大学的期间，你在主的面前有怎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收获应该不少，因为就是我刚才说过，我有一次受洗之前，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在那边。
是，
然后之后受洗完了，只要我还在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生活，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习惯在那边，我感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就神在不断的在感动我，不像之前一样，哎，我好像就主日在教会里面，我感觉我跟主比较近，然后回来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完全是一个跟主基本上没有关系的一个挂名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那之后的话，可能说平时，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感觉心里特别的热，特别的那种有一种痒痒的感觉。
哦，
就感觉哎能够感受到。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痒痒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难形容，就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感受。
是。
当我和主关系近的时候，这样的感觉就会比较强烈，就比较那个一点。当然说我在受洗之后到包括到现在，我并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有过读经又慢慢的变少啊，比方说后来工作了以后，就因为工作比较忙的那段时间，可能哎读经的就变少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只要我能够再次回到我的神的面前，那我就又会有当初的那样的那种感受和那种感觉在里面。
这不断的寻找那时候起初的那个信心啊，
对
啊，对我的那个爱啊。
对，而且很奇妙的就是可以说一共有我现在唱到过无数的歌，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里在感动我，让我能够感到我对神的一种亏欠，或者说主对我的那种爱。就像我上个节目说的那首《主的爱》，当时他感动了我，让我流泪。那绝对是一种不恰当的词，那是一种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感动我，并不是说这首歌时时刻刻都能够让我流泪。有的时候我唱的这首歌，我觉得会非常的平淡，那就更让我感受到那一时刻是圣灵在我的里面，他能够让我看到我内心的一种 特别的对神的那种亏欠，以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一直是这样的爱我，在拉着我。
嗯，
像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就比方说恋我欲金这首诗歌曾经也是在听梁友健台节目的时候，
嗯，听西文用吉他伴唱是吧？
对对，他因为有好几段嘛，然后唱着唱着突然间唱到某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
对，
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痛苦，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他其实是在熬炼我，但是唱到那个主我惭愧，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保留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确实在主面前我还有所保留，在上帝的面前我还没有把我自己全部的献给他，那个时候我确实眼泪流下来。
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动的这种小手术啊。
对对，而且非常奇妙，在这首歌再唱下去，就是有一段歌词就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因为虽我边赞美边流泪，但是甘甜比甜更加甜。当唱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唱下去，我虽然是流着眼泪，但是我却笑出声音来，是确实是笑着唱这首诗歌，
笑着热泪盈眶的唱这首歌。
对，非常的跟就是说整个我的表情就自然而然的凑着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一边在赞美一边在流泪，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就是神借这些诗歌所献给我们的小礼物一样啊！这首歌虽然不是我们写，但是这首歌却借着圣灵不断打动很多人。其实这首歌也我也记得蛮深的。那这样的话，巴拿巴还实在是一个性情中人呢、主耶稣的这么多诗歌都能够不时的在他觉得很对的那个偶然的当下来拨动了我们巴拿巴弟兄的那个心弦。
这让我又一次，可能那时候那之前我跟主的关系可能又慢慢的有在走下坡路，那首诗歌就突然之间把我激起来，让我又恢复到以前的那样一种热情啊，一种那个去、
可能不见得是一次听到哦，但是神就因着这么一首旋律就可以把我们再一次提升起来哈。
是，
就我知道现在我们的爸妈八弟兄不但已经工作了哈，已经毕业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现在已经升级做爸爸了，对不对？
是的。
那你的太太也是信主吗？
对，当然是的。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要说认识其实很巧合啦，因为之前可能在网络上有聊天，然后聊天聊到的时候突然在一个群里发现这是一位老乡嘛、我们大家都在外面觉得老乡很亲切，对不对？其实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对，当时认识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我就是因为刚好碰到我在主里面是比较可以说那时候比较健康嘛，那整个一段时间就主而言。
还好是比较健康的怎么认识他哈。
对，
不健康的提早认识他估计。
那这就有问题。
是。
那时候就觉得有一位老乡在那边，我可以向他传福音啊，试试。
你那时候有抱着说谈恋爱的心态去传福音吗？
没有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就是单纯是觉得一位老乡，然后我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因为平时我可能传福音就在寝室里面啊，或者同班的同学啊之间传福音，因为之前同学之间关系还可以嘛，那么传福音可能也因为关系比较好，所以传福音就相对的有点难，因为他可以很婉转又很那个巧妙的来拒绝你，可以用很重的话跟你说我不要听，但是又不会伤到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觉得
那进展怎么样，会困难吗？还是中间有一些故事吗？
也有点难度。当时我最早的时候是先送了他一本圣经，然后平时聊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透露出来我这边是基督徒怎么样的。而且巧合的是，因为他有一位室友，曾经的室友也是一位基督徒。对，然后他可能对基督这里多多少少也有点一些的了解。
然后他从你身上有更多的认识呢，是你影响他呢，还是慢慢因着你的 跟他的这种不断的交通呢，他就有了点兴趣。
可能当时他刚好遇到一些家里遇到一些问题吧，
哦，
就可能我就慢慢的跟他说，哎，你可以试着，向这位上帝，向这位神祷告，也许他能听你，也许他能帮助你，能够做到这些，对，然后应该说感谢神的感动，他慢慢的确实是觉得，哎，我可以信这位神，去信信他，因为他是学文的，然后可能对这些文史方面的内容会比较感兴趣。那么很奇妙的就是他对主的接受，他对这位上帝的认识，最初的认识是认同了挪亚是我们的祖先这一个问题。
地球上现目前为止的确都是挪亚的后裔，对不
对？对对对，他就从这个角度去接受，哎，我信有这样的一位神。
哦，
这样
是哦。
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对我来说，哎，挪亚是我的祖先又怎么样？我很难跟上帝去联系，但是对他来说可以两者之间有联系。
但显然神早就已经借着环境或者借着你啊，或者借着其他的事情，已经拨走或者已经剪开了他心田上的很多的石头啊、杂草啊，反而因着一个挪亚，挪亚的缘故，反而他在。突然间圣经的话对他来说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对，然后这就是他整个信主就是这么，我觉得非常的奇妙，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转变，就觉得，哎，他要信主，然后信主了以后他也就有更多的读经啊，更多的听一些这些很多福音方面的节目啊什么的，更多的去了解去认识神。
哦，他后来有跟你去那个早上五点半的那个聚会吗？
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同学之间的聚会我也一直没去过，我一直都是在寝室里。对，
是自己的约定。
对对，寝室里，我自己就是寝室里从床上起来，那我就跪在床上就祷告，
对，让暗中的天父查看必然报答。他是跟你同年吗？还是他是你学妹？
同年同级的。
哦，同年同级的。
对，
那很般配啊。那你们两个你怎么知道说你传福音给同级的女生，你怎么知道确定后来神把她带到你的面前，你就认定这就是将来你的那一位呢？
这个可以说还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是当时她信主了以后想要受洗。然后可能当时因为我跟她走得比较近，那边负责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有私心，就是会不会觉得他是不是为了我才来信主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哦，
对，然后受洗之前就需要有一个交通嘛。那么当时就把我们几个人一起约进去，约到一个，就是当时都在学校里嘛，约到一个草坪上，然后大家坐下来，特意支开了我，让我先离开，然后他们直接在交通。那一次交通以后，我们那边的负责弟兄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啊，就在聚会的那些同学啊，也就认定对他确实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也就同意他在那边受洗，所以他受洗是在学校里面受的洗。
学校旁边的那个聚会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学校那个聚会点里面受的洗。
是，他不是因为谈恋爱。
对对，不是为了要谈恋爱或者要怎么样才去。
是是，然后你也开始发现说这个姐妹是对信仰是认真的。
对，是的。因为她家里面还没有信主，家人包括父母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反对这样的信仰，因为对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家庭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都是外国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认同他，去信仰他这样子。
在你们走进婚姻的礼堂之前，神是怎么样慢慢慢慢把你们带在一起的呢？
可能因为毕业的大家都还在有一些的交流啊，一些的沟通，再加上他家人不信主，可能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有聊起这样的一方面的信仰啊，或者对家人的一些的态度啊什么的。那么慢慢的我就觉得，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帮助，当然也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我们就慢慢的走在一起。这之中有很多时候，他的家人可能会反对我们，但是很感谢主。虽然说我的岳父岳母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和我太太最终是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并且是他父亲把他带到这个证婚人，我们的弟兄 面前去的。
那在这期间有这样的诗歌拨动你和他的心弦吗？
应该说非常多，但是我现在不一定能够特别想起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歌。在这之间我们还是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诗歌，那在不断的在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靠着主去面对这一切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
好，那我们在结束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是你和他的歌，对不对？
对对，因为是这首诗歌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服侍主，两个人一起在主里面努力服侍主。
嗯，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巴拿巴弟兄和他的妻子他们比较共同看重的这首诗歌，鼓励他们能够将来在服侍的道路上不断不断的往前行。好，那谢谢你巴拿巴弟兄，我们希望有机会以后还再次可以跟你一起聊圣经，聊一些你的服侍，聊一些将来我们这世代的年轻人将来服侍主啊，面临这个世代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问题，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